七教会的书信啊，来谈教会逐渐堕落的轨迹啊。那这记载在启示录的第二章跟第三章啊。啊，这两章圣经是主耶稣要约翰写信给当代的七个教会的书信啊。那我们知道使徒时代的教会后来就堕落了，教会就使徒时代教会就结束了。但是呢，在圣经的预言里面，如果我们读生命记的11章13节14节，我们会读到雨季有两次的降临，一个是秋雨，一个是春雨。但是在以色列地中东地区，其实雨季量最多的并不是在秋雨跟春雨的时节，而是在冬季的时候所下的雨更多。那为什么在生命记当中主耶稣特别提到两季的雨，一个是秋雨，一个是春雨，所以他所要表明的并不是在指着物质界的两季的雨。那因为这两季的雨，比如说秋雨圣灵，秋雨是这个早雨也就是播种的雨，那春雨呢是晚雨，也叫做收割的雨。秋雨下完之后他们才叫播种，春雨下完之后他们就收割，这是两季的雨的一个很重要的时节。那秋雨又叫做早雨，那雨呢这个象征圣灵，预表圣灵。所以从生命记的11章13节14节这边所讲的秋雨跟春雨，其实是提到圣灵会有两次的降临，一次是在早雨的圣灵，也就是播种的雨。那播种的雨圣灵降临之后要建立教会，但是这个不是结果，这个是开端。所以当秋雨圣灵降临建立教会之后，这个秋雨圣灵所建立的教会有一天会结束。那等到什么时候再会下到第二次的雨，也就是晚雨圣灵，就是春雨圣灵，就是收割的圣灵一直到末期主耶稣要把福音传遍之后做最后的收割然后把好的收入仓库，把不好的呢丢到火烧，所以又称为收割的雨，或者叫做收割的圣灵。那我们现在来讲就是末世的圣灵所以从生命记的11章13节14节，我们就可以从这段圣经来了解，原来圣灵会有两次降临，一次叫做早雨，就是使徒时代所建立的教会，一次是晚雨，就是末后所要建立的真教会那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有记载主耶稣要约翰写信给这七个教会，当时的教会是在使徒时代的教会。那我们刚刚有讲到使徒时代的教会是会结束的，要一直等到末期的真教会出现。那使徒时代的教会怎么结束？教会是一样的，表示使徒时代教会所面对的这一些问题，将来的末世真教会依然会遇到这些问题。但是使徒时代的早与圣灵建立的教会，他会按着神的旨意，在预言当中这个教会是会结束的，就好像现在使徒时代教会圣灵停降之后就结束了。为什么结束？怎么结束？就是记载在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三章。因为当时候当代的教会所面对的问题，一直 让教会逐渐堕落，一直到使徒时代结束。所以这一段圣经的记载，对我们今日的教会，末世的真教会，有相当大的提醒。所以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的这七封书信当中，他就有特别提到两件事。第一件事，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的七封书信里面，都会出现同样一句话，这句话就是你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你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当时候的教会的信徒有耳朵，我们现在的信徒也有耳朵，将来的信徒也有耳朵。可见这七封书信不单单指着写给当代的七个教会而已啦，只要你有耳朵都应当要听。听什么？听主耶稣要约翰所写给当代的七个教会。可见虽然是当代七个教会所面对的问题，也是我们现在的教会弟兄姐妹会遇到的问题。那当代的七个教会，还有当代使徒时代的教会，因为这些问题而逐渐堕落，到最后就结束了。但是我们末后的真教会依然会遇到这些问题，但是圣灵借着圣经预言，将来的教会不会随着这些问题而结束，因为圣灵只有两次停驾，所以末世的真教会一定会一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是肯定的。那虽然末世的真教会会一直到这个世界末了都不会结束，但是在末世真教会的里面的弟兄姐妹，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面对这些问题而存在。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主耶稣要约翰写信给当代的七个教会，是给当代七个教会，也给我们现在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教会是不会结束的，末世的真教不会结束，一直到世界末了教会都存在。但是因为教会遇到了这些问题，遇到了这些困境，在真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不是每一个人都站得住的，不是每一个人都站得住的。教会是可以一直到世界末了，但是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不是每个人遇到这些问题都能够站立得住，这是两回事。教会神会保守，让教会在遇到这些问题里面，一直到这个世界末了，真教会都不会结束，因为这圣经的应许。但是你进到真教会里面来的所有弟兄姐妹，当你一样面对当时候使徒时代的教会所遇到问题的时候，不代表你能够在这些问题里面还能够持续守住在这份信仰当中，所以才会有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三章，主耶稣要约翰写信给当代的七个教会。那这七封书信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呢？在每一封书信的结尾，他都会提到得胜的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吗？哦，我们如果有读的话，第二章、第三章就会读到得胜的就能够怎么样，得到什么什么什么。这表示什么？这七封书信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读了这七封书信，到最后是成为一个得胜者。面对这个问题不是可怕的，面对这些问题没有方法来得胜才叫做可怕。当你有这些问题在教会当中，但是你知道要怎么来面对，我想在困境的环境，我们都能够因为我知道怎么来面对它，所以我就能够安然度过。所以可怕的不是环境，可怕的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可怕的不是环境的恶劣，可怕的是你没有方法来完成你所面对这些困境当中的结果。所以我们今天跟明天一起来查考，当时候耶稣要写信给七个教会，是当代的七个教会，但是这七封书信里面隐约的来告诉我们，我们都有耳朵，那个时代的教会要听， 我们现在的信徒，我们现在的教会更要听，末后的教会更要听，因为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为什么要听？因为我们要得胜。如果我们面对这些问题没有办法得胜，就好像当代的七个教一样，那我们是在这一些问题上来灭亡堕落。但如果我们知道这些问题，却能够因着我们事先知道这些问题的由来，面对这些问题困境的方法，那即使这些问题也没有办法把我们击倒，那我们就变成得胜的。当然我们在信仰当中一定要成为得胜者啊！那你不能够成为得胜者，是一个失败者哦，失败了就落在撒旦的权下，得胜呢就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哦。所以我们要透过啊，约翰写信给七个教会的书信哦，来看一看将来的教会会面对什么样的问题，那我们不会跟使徒时代教会逐渐堕落，我们个人在信仰当中也不会堕落，因为我们知道怎么来面对它，我们也知道怎么来过着得胜的日子。那这七封书信呢，一个特别的地方，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的第一章。好，启示录的第一章，请看十一节。好，启示录的第一章十一节，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哎，这节圣经很宝贵。这节圣经呢，我让我们知道什么？这七封书信是主耶稣要约翰写的，写这七封书信的内容也是主耶稣交代他的，这个不是约翰自己的意思。那么更重要的是什么？要写给这七个教会的顺序也不是约翰安排的，在这节圣经耶稣就告诉他，你要达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还有老底加，这个顺序是主耶稣安排的啊，主耶稣安排的啊，不是约翰自己想要先给谁就给谁的啦，这个不是约翰意思，这是主耶稣的意思。所以我们刚刚读了十一节就很清楚的知道，我原来的顺序是这样子排的，所以我们才会讲到轨迹嘛。轨迹就是一个事情所发展的顺序啊。使徒时代为什么会堕落？堕落原因在哪里？问题是出在什么地方？开始是什么？结尾是什么？哦，这个主耶稣已经在启示录第一章十一节就清楚的来告诉约翰，你写信的顺序从以弗所一直到老底家，啊，顺序都是主耶稣安排的。哦，所以我们了解当代的七个教会所面对的问题，哦，那后来呢，使徒时代的教会就结束了。虽然我们真教会不会因为这些问题而结束，但是我们要从使徒时代的教会所面对的这些问题的一个轨迹，让我们了解到末后的真教会也会同样的遇到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却不会个人在这些事情上面来堕落，甚至于离开教会啊，这样的话让我们的信仰就没有任何价值了。丁家说，知己知彼才能够百战百胜，知己知彼才能够百战百胜。我们今天的敌对是撒旦魔鬼，撒旦到底要做什么让我们在这一场这个属灵的征战上失败？我们如果现在预先能够知道，那将来我们真正面对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了，我知己了，我也知彼了，虽然一样在这场征战上我却能够得胜。但如果不知己也不知彼呢，突然间来的这些灾难，突然间来的这种从魔鬼来的，从撒旦来的一种计谋，我不知道啊，那你会措手不及，恐怕在这一些困境当中问题里面， 我们就丧失了信仰的追求，甚至离开了这份信仰，那我们的信仰就一点价值都没有。所以我们从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将来的教会会面对什么问题。传道书第一章那边讲说，天下没有新鲜事，过去有的现在也会有，将来还会再有。过去使徒时代所面对的问题现在会遇到，将来也会遇到，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天下没有新鲜事。你看撒旦的作为，从亚当夏娃犯罪以来，一直到使徒时代，一直到现在，他所用的方法有没有变？没有变呢。他用什么方法？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亚当夏娃会犯罪，也是用这三个步骤嘛。当时候主耶稣在旷野被撒旦试探的时候，也是用这三个工作嘛。到了使徒时代的末期，约翰写约翰一书第二章的时候也讲到嘛，讲到魔鬼就用这三个步骤嘛，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嘛。那我们现在呢，魔鬼不会变的啦，魔鬼不会变，或许是神要求他限制他只能够在这三件事情上面来做文章。不管怎么样，从古至今撒旦的作为就跑不了这三件事。相同的道理，撒旦的作为让使徒时代教会结束了，当然撒旦的作为也会在现今的世代的教会，末世的真教会一样用这些方式让教会面对这些困境。虽然他知道教会不会因为这样来结束，但是他更知道教会里面的信徒当他遇到这些困境的时候，他也不一定能够站得住。这个是不一样的，教会是教会，个人在信仰上是个人。所以我们要从这一个书信当中来理解教会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那我们今天明白了，知道了，知己知彼，才能够在这一场幕后的征战上让自己成为一个得胜者。这是我们这一次学习的最主要的目的。那我们就一个教会一个教会来了解。那我刚刚讲到说，这个教会的写信的顺序是耶稣告诉约翰，要约翰按着这个顺序写的，也告诉我们教会所面对的一些问题也是有这个顺序存在。顺序存在，这是我们在了解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这七封书信的开始，跟大家做分享的一个内容。那我们进到启示录第二章，我们看第二章的第二节。启示录的第二章的第二节，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这是主耶稣要约翰写信的，写给以弗所教会，也是第一封书信，也可以说是教会所谓面对的第一个破口，第一个问题，第一个困境。那到底是什么事呢？刚刚我们所读的第二章第二节，这边主耶稣就讲，他说我知道，知道什么呢？知道以弗所教会的行为劳碌忍耐，那么也知道以弗所教会呢不能够容忍恶人。从这几个方面来看，以弗所教会可以说是一个蛮完全的、蛮优秀的、蛮让神看重的教会。所以主耶稣才会讲劳碌忍耐，不能够容忍恶人。那么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第二节下半段所说的，他说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以弗所教会他们能够 辨别出使徒是假的，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啦。那为什么以弗所教会他们能够辨别出这个是假使徒，那个是真使徒呢？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19章、20章，我们会读到，当保罗传福音到以弗所的时候，保罗曾经在以弗所教会牧会了3年。我们知道保罗他是福音工作的先驱，他是一个以传福音为主的使徒，所以他说他要去耶稣的名没有被传过的地方传福音嘛。但是很微妙的就是，保罗传福音的这个历程当中，他却能够待在以弗所这个地方有3年这么长的时间，当中有2年他每个安息日都会进到犹太人的会堂，用圣经的道理来教导这些以弗所地区的信徒。有1年呢，就在以弗所这个地区来牧养信徒，总共有3年的时间。这是保罗传福音待在这个教会当中最久的一个教会，就是以弗所教会。那可见以弗所教会领受了保罗真理的教导非常的清楚，而且是3年。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们能够用道理的基础来分辨出使徒是真的，使徒是假的。所以能够辨别出使徒真假的，不是属世的智慧，而是什么？真理的教导。可见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什么最重要？真理最重要。如果我们不能够明白圣经的道理，我们的信仰是一知半解。今天有信仰，明天因为环境改变就失去信仰。今天知道这个信仰的价值是什么，明天呢，因为某人的改变而因为改变了，就改变了你的信仰。你的信仰是飘来飘去的，没有根的，没有价值的，没有生命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用真理来辨别出信仰的重要性，信仰的原则是什么。但是以弗所教会可以啊，他可以分辨，这个是使徒是真的，这个使徒是假的，因为他们内心当中有从保罗所教导的真理原则。所以真理原则才是我们今天保命、保住属灵生命，在信仰当中征战里面相当重要的得胜的秘诀。那么也从第2节了解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使徒也会变成假的，使徒也会变成假的。那当我们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心中或许会有一些质疑啦，使徒变成假的，那这使徒是谁啊？以写启示录约翰来讲，他那个时候已经96、97岁了，当时候的12使徒已经凋零到剩下约翰一个人了，已经都死掉了。约翰都96、97岁了，那些比约翰还年纪大了超过100岁以上了，当然都死掉了嘛。剩下一个约翰，约翰又怎么可能变成假的呢？如果他变成假的，怎么能够写启示录呢？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怎么会使徒变成假的啊？这假的从哪里来啊？那我们就可以从新约圣经来了解这假使徒从哪里来。如果我们从新约圣经来看使徒，其实使徒有3种啊，使徒有3种。一种叫做特殊的使徒，一种叫做特定的使徒，另外一种呢叫做一般的使徒。这个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记载啦，我们为了要把它分别清楚，所以我把它分别出这3种类型的使徒，一个叫做特殊的使徒，一个叫做一般使徒， 另外一个特定使徒，另外一个是一般使徒。那谁是特殊的使徒？谁？有人可以告诉我吗？谁是？你认为谁是特殊的使徒？啊，好，保罗，还有没有？啊，绝大部分的人都会认为是保罗，但是保罗不够特殊啦，保罗还不够特殊。那我们要先了解什么叫使徒啦齁。使徒用原文希腊文的意思来解释，就是 apostolos， 意思就是把一个人从 A 地差派到 B 地去传福音。使徒的意思是这样子，把一个人从 A 地差派到 B 地去传福音，这是使徒的意思。好，这个是我们要先理解。但是不是每一个人被差派出去传福音的都是使徒，比如说提摩太，他不是使徒；希拉，他不是使徒；马可，圣经也没有记载他是使徒啊，但是他们却是被派出去传福音的。但是你要被称为使徒，一定是要从 A 地差派出去到 B 地去传福音的人，才有资格被安立为使徒。好，那我们用这个使徒的意思来看圣经。好，特殊的使徒是谁呢？好，我们看希伯来书的第三章，请看第一节。好，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第三章在介绍主耶稣，他是大祭司。但是大祭司的前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使命，就是所认为的使者。这个使者我们看一看那个英文，还是如果我们有兴趣，我们可以查考一下 Rhema， 我们耶稣教会所开发的 Rhema 软体。你点使徒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啊，点这个使徒啊，点这个使者啊，它的原文叫做 Apostolos 啊，英文也是啦，也是使者啦齁。那我们中文使徒啦，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使者，可能翻译的人认为啊，使徒不是只有十二使徒吗？所以他为了要所区别，把它翻译成使者，但其实这个原文或是英文的翻译都翻译成都是使徒啦。所以如果我们要把它还原的话，应该是这样念：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徒为大祭司的。原来耶稣是什么？是使徒啊。耶稣是被他自己，就是这一位神他自己啦，差派他从天上到哪里？到地上来传福音的。耶稣是使徒哦，没有违反，也没有违背圣经使徒应该要有的职分，所以耶稣是一位使徒，我们称他为什么？特殊。什么叫特殊？只有一个，只有两个的话就不特殊了嘛。你有，我也有啊，有什么特殊？一个，就是耶稣，因为只有耶稣是从天上差派到地面上来传福音的啊，其他的都没有嘛。所以我们说耶稣这个使徒呢，是特殊的使徒。好，那第二种就是特定的使徒。那谁是特定的使徒呢？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使徒行传的第一章21节到26节，使徒行传的第一章21到26节，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 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23节。于是选举两个人，就是那叫做巴撒巴又称呼尤斯都的约瑟和马提亚。24-25节。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12使徒同列。这段经文记载很重要，很重要、哦、他说犹大出卖耶稣之后，25节就讲往自己的地方去了。往自己的地方就是死掉了啦，死了，该死了齁、哦。那后来呢，他们要再选一位来替代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的使徒的位分。齁、哦、这是要再选一位来替代犹大的位分。但是在这段经文的记载里面，他有特别强调要来替代12使徒当中一个加略人犹大的这个使徒职分呢，要有两个特定的条件，没有这两个条件免谈。不是说你有信心有爱心有恩赐就能够当特定的使徒，就能够当12使徒之一啦。所以12使徒是特定的使徒、哦、除了信心爱心恩赐以外呢，还有两个不能够缺少的条件。什么条件呢？我们看22节，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啊，也就是说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耶稣离开，约翰施洗到主耶稣离开，就主耶稣活着的时候啦，主耶稣开始在传福音，意思说这个要成为12使徒之一的特定使徒，第一个条件就是在肉身上耶稣在传福音的这几年当中，他是跟随过耶稣的。如果没有在耶稣活着的时候传福音，没有跟随过耶稣，就不能够成为特定使徒之一啦，不能够替代犹大使徒的位分。这是第一个条件，耶稣传福音的时候你要跟随过耶稣，没有的话就不列在这个条件当中。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下半段就讲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见证的。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当耶稣复活之后有向他显现的，他看见耶稣复活，他才能够为耶稣复活做见证啊。你为耶稣复活做见证，人家问你说啊，你有看到吗？你有看到没有？我、哦、没有啊。你没有做什么见证？你说耶稣复活，你看见了没有？我看见啊，他向我显现啊，很清楚啊，啊，他就能够为耶稣复活做见证。所以从这一句话当中，我们就可以理解到，你要成为12使徒的特定使徒，这两个条件一定要有。第一个，肉身上在耶稣传福音的时候跟随过耶稣的。第二个，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第三天复活了，你有看见耶稣复活，耶稣有向你显现，你能够为耶稣复活做见证。这是两个绝对不能少的条件。这么多人当中有这两个条件的就只有这两位，有这两个特定条件只有两位，其他没有。一个就是称呼尤士都的约瑟，一个就是马提亚。 那他们到后来怎么决定？抽签决定。为什么抽签决定？那我们现在为什么不抽签决定？因为圣灵还没有降临，在旧约时代，他们都是用抽签决定的。你看第二章以后，圣灵降临了，就再也没有记载抽签决定任何人、任何事的记载。得圣灵以后，圣灵降临以后，都是记载使徒跟众长老定义。使徒跟众长老定义，用什么定义？圣灵啊，与使徒跟众长老同在，议会、决议、执行。那还没有圣灵降临以前，在旧约时代都是用抽签的哦。所以当这两个人有这两个特定条件的时候，他们用抽签的方式，那结果就抽到谁了？抽到马提亚。那马提亚呢，就顺理成章的接替了犹大的位份。犹大呢，就吊死了啦，就往自己的地方去了。那马提亚呢，就替代了犹大的位份。所以，这叫做特定的条件。那这一种特定的条件，死了一个，就少了一个，因为再也没有这种条件的人啦、啊。当时候只有这两个而已啦，再也没有了。所以这叫特定的条件。那特定的条件的呢，也就是所谓的十二使徒啦。十二使徒才有这种特定的条件。所以以特定的条件来讲，约翰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有这个特定条件的，剩下约翰一个人。耶稣会不会变成假的？不会啦，因为耶稣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了嘛。约翰会不会变成假的？不会啦，因为他如果是假的，这信也是假的啊。他不会变成假的。可见当时有使徒变成假的，还有一种使徒，这种使徒就叫做什么？一般使徒。那谁是一般使徒呢？我们看《使徒行传》的13章。《使徒行传》的13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使徒行传》的13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样的马念，并扫罗。第二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第三节，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这一段经文记载，在安提阿的教会当中，他们要分派巴拿巴跟扫罗出去传福音。那这三节圣经有记载五个人，一个就是巴拿巴，一个就是西面，再来就是路球，第四个是马念，最后一个是扫罗，这五个人。那么这五个人呢，他们要差派两个人去传福音，一个是巴拿巴，一个是扫罗，这个扫罗后来的保罗了哦。那这五个人他们是什么职分？我们看第一节。在安提阿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这五位当中有先知有教师，有没有使徒？没有。当时候的使徒时代的教会有五种职分，哪五种呢？我们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11节。以弗所书的第四章11节，他所事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者和教师。在使徒时代神所事的就是这五种职分啊。一个是使徒， 一种是先知，第三种是传福音的，第四是牧者，第五是教士。哦，所以使徒时代教会有这五种职分，在圣经里面记得很清楚。那我们刚刚读《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一节的时候，这五个人呢，一则先知，一则教师，他们这五个都不是使徒啊。当时候他们要分派保罗跟巴拿巴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这五个人都不是使徒，对不对？这圣经里面记载的，我们没有办法去否定他。这五个都是，不是先知呢，就是教师，但是没有一个是使徒。好，我们再看十四章十四节，《使徒行传》的第十四章第十四节。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以下省略。”啊，到了第十四章的时候，圣经就有特别的记载，巴拿巴跟保罗被称作什么使徒哦？十三章他们不是使徒，十四章哎变成使徒。啊，怎么变成的我不知道，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但是圣经是有很清楚记载，十三章是先知或者教师，到了十四章变成使徒。可见这过程当中一定有从先知教师被案例为使徒的经过，只不过在圣经当中没有记录。为什么没有记录？因为《使徒行传》它不是在记录这个人事的问题啊，它是在记录什么？福音工作的走向，福音工作的内容，到底救了多少人，传了多少地方，《使徒行传》的用意在这里。所以它没有把教会当中的那一些人事啦，那一些其他的牧养的内容啦，没有记载哦。所以《使徒行传》没有记载这些，当然就没有记载保罗跟巴拿巴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被案例为使徒。但是从十四章的十四节，我们就很清楚的来看到，当时候的先知或教师的巴拿巴、保罗已经在第十四章第十四节里面就被称为什么使徒了。哦，那圣经的记载不会有错，所以我们就从这里可以断定，保罗、巴拿巴从先知或教师称为什么使徒。那保罗跟巴拿巴既不是特殊的使徒，因为特殊使徒只有耶稣嘛，也不是特定的使徒，因为保罗跟巴拿巴从来没有在肉身上跟随过耶稣，也从来没有在肉眼上耶稣向他显现，因为当时候他们都还没有信主啦，都没有向他显现，他们也不能够为耶稣基督复活做见证，他们也没有跟随过耶稣，所以他们不能够成为特定的使徒，但是他们却是使徒。所以我们把这一列人称作一般的使徒，一般的使徒，不是特殊的使徒，也不是特定的使徒，他们是使徒，所以我们把它界定为一般使徒。好，那一般使徒只有保罗跟巴拿巴而已吗？不然哦，蛮多的齁。我们看罗马书十六章。罗马书的十六章，请看第七节。罗马书的第十六章第七节。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的。啊，保罗在罗马书的结尾问安的内容当中，他有特别提到两个人，一个是安多尼古，一个叫做尤尼亚，这两个人是保罗所纪念的。因为罗马书的后面 问安的内容都是保罗所纪念的、哦、那可见这两个人在保罗的福音工作上给了保罗相当大的帮助、哦、所以在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的时候，特别在书信的结尾、哦、有很多问安的内容、啊、当中呢就有提到这两个人，一个叫做安多尼古，一个叫做尤尼亚。那后面他就介绍安多尼古跟尤尼亚是谁啦、哦、他说啊，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就是说他们也是使徒啦。那在使徒当中、哦、从这些圣经就可以知道，当时候的特定使徒已经没有了啦，因为那已经后期了，使徒时代后期了、哦、那个特定使徒的十二使徒已经通通不在人世了啦。但是还有没有使徒在世上传福音？有哦，所以这里就讲到在使徒中，这个使徒中就不是特定使徒的十二使徒，那是谁？一般使徒。而且安多尼古跟尤尼亚是在这么多的一般使徒当中是有名望的，所以保罗特别在罗马书结尾的时候问安里面强调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就是使徒。除了这两个人以外还有很多使徒，所以才会讲使徒中啊，哦、那我们这里就可以知道，安多尼古跟尤尼亚他们不是特定使徒啊，他们跟保罗是巴拿巴是一样的、啊，是一般使徒。哦，所以我们从这些经文的一个对比上来看，其实，在特定使徒、十二使徒离世之后，有没有使徒在当时候的教会里面来传福音？有。那我们称他为一般使徒，包括巴拿巴，包括保罗，还有包括刚刚所讲的这些使徒中，尤其是安多尼古跟尤尼亚。所以使徒不是只有十二使徒啦、啊、还有很多、哦、在圣经当中没有特别记录下来他们的行踪的使徒叫做一般使徒、哦啊、当然一般使徒当中的保罗跟巴拿巴有被记录下来啊，为什么要被记录这两个？不是这两个伟大而已啦，而是这两个在福音工作上被记录下来，因为他们的福音工作非常的兴旺嘛。哦、那使徒十、使徒行传呢，就在记载福音兴旺的历程嘛。哦、所以才会特别记载巴拿巴跟保罗的历史，巴拿巴跟保罗福音的工作哈、哦。好，那我们再回来看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二节。好，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二节，第二节的下半段说，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所以教会、哦、会面对的第一个破口，而且对教会伤害非常大的，就是什么？使徒变成假的，使徒会变成假的。好，那我们刚刚讲过，使徒就是把一个人从 A 地差派到 B 地去传福音的。我们现在的教会有没有使徒？没有。但是我们现在的教会哪一种职份跟使徒的工作是雷同的？哪一种职份啊？传道。传道也是被教会差派出去传福音的啊，是不是？这个当中，我们当中啊，哪一个人是？是就我嘛，对不对？那我的意思不是我是假使徒啦，假使徒的话，大家可以把我赶走啦。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目前教会末世的真教会的职份传道，就雷同于使徒时代的使徒的角色，虽然他不能够被称为使徒，但是工作的性质是一样的。提醒我们什么？教会的第一个破口就是传道会变成假的，传道会变成假的。那这个影响层面呢， 比信徒变成假的多太大了嘛，对不对？如果今天我们对真理不清楚，对真理不了解，哦，因为他是传道啊，所以我就信他嘛。因为他在讲道讲台上讲道嘛，所以他讲什么我就信什么嘛。当然，如果从圣经来的，我们都要信啊。但如果不是呢？他讲的道理跟我们教会的基本道理都不一样。如果我们不能够理解，不能够知道，啊，他把我们带出去了，我们都还不知道呢，都还不知道。那这一种才叫做敌基督者啊！哦，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的第二章18节到19节，约翰一书的第一章啊，第二章18节19节，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19节，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所以敌基督的假使徒从哪里出来的？从我们中间出来的，从我们中间出来的。如果是佛教的所谓正言法师，他要来我们教会讲经，你会听吗？不会啊，你不可能让他进来，也不可能让他讲台啦，上讲台。我们很容易就怎么样辨别出来，哦，你跟我不一样。如果今天有一个耶稣教的传道，他要来讲道，你不会让他上来吗？不可能吧？他说我们传道啊，对不对？啊，这就是一个很容易哈、哦，让我们失去警醒的一个地方，因为从我们中间出来，我们不会去介意啦，也不会去啊这个特别的一种不一样的一个想法啦。所以从我们中间出来的才是真的敌基督的啦。如果他已经变质了，他所传的道理不是真耶稣教会的道理，不是圣经的道理，那他虽然是传道人，但是他是什么？他是假使徒啊，假传福音的啊。哦，所以在教会当中，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些真理，那我们就能够很清楚辨别，即使有假使徒的出现，我们也能够跟以弗所教会一样分辨出，你是假的啊，那我们才能够在道理里面哦蒙恩惠，而不会失脚，像以弗所教会一样。以弗所教会他们能够分别出假的使徒来，但是他们怎么样？他们站不住脚啊。所以后来你看那个第二章的第四节嘛，我们看一下第二章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他们能够分别出假的使徒来啊，结果让他们怎么样？失落的爱心，使徒都会变成假的，所以他就失去爱心了。为什么失去爱心？失去信心就很容易掉落爱心，没有信心怎么爱心呢？哦，所以我们虽然能够分别出假的使徒来，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因为分别出假的使徒来而影响到我们信仰的追求。使徒传道也是人，他们的错误不能够因为见到他的软弱而让自己在信仰上也软弱，像以弗所教会一样、哦、他们看见使徒变成假的，所以他们就失去信心，就没有爱心。耶稣不客气地责备他们，你们要从将起初的信心、啊、这个堕落、啊、从哪里堕落的，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如果没有，主耶稣说要把灯台从原处挪去，灯台就是发光的地方，荣耀的地方， 哦，要把你原本神要给你的荣耀把你挪走，没有任何理由啊。哦，所以我们要知道，哦，教会第一个破口是使徒变成假的，我们要用真理的立场来辨明，但是我们要更要用真理的立场来建立信心，不要因为某人某事而影响到我个人在信仰追求。如果影响到个人信仰追求，主耶稣不会给我们机会的。我们如果不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主耶稣会把你的灯台原本的荣耀把你挪走，把你挪走。所以教会将来会面对这个问题，那我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要谨慎自己的脚步，行起初所行的，哦，免得因为我们因着我们能够辨别出假的使徒来，而让自己跟以弗所教会一样，爱心就堕落了，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因为神要把我们的灯台从原处挪走。这是第一封书信，哦，约翰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一个第一个破口。那，哦，我们求主带领我们，哦，我们耶稣教会，哦，从建立1917年建立以来，我们如果去看过去的历史，哦，大概，哦，20年就会发生一件事。20年，哦，我从过去的那个历史来看，1917年，第一个就是张巴拿巴嘛，对不对？张巴拿巴，哦，他就自立为王啦，他成为真耶稣教会的教宗啦，骄傲了嘛，后来就被除名了嘛，被除名了，张巴拿巴，啊，那后来就迁到台湾，总会就迁到台湾，哦，这个历史原本台湾是支部啦，后来变成总部，后来变成总会，哦，所以台湾总会不仅仅是台湾的总会，也是中国大陆的总会，哦，所以小弟常常去中国大陆，哎，他们都认为我们是总会差派过去的，哦，啊，他们也认定台湾总会就是他们总会，因为台湾总会是从上海总会在，啊，这个大陆沦陷之后，从上海迁到台湾来的，啊，当时候的常务负责人台湾代表就是杨约翰长老，所以他从那个上海这边的真耶稣教会总会就迁到哪里？迁到台湾。从那个时候开始，台湾支部就变成台湾总会。啊，这我们在圣灵月刊里面、圣灵报里面都有很清楚的一个记录，哦，啊，这是很清楚的，哦。那后来总部就迁到台湾来，那台湾就开始啊，这个以真理的立场开始茁壮。啊，现在呢又返回去兼顾大陆的教会。啊，所以我们常常进到大陆去来关心他们的信仰，来建立他们的教会，啊，就是因为总部已经在台湾了，哦，那历史迁到台湾之后呢，台湾的教会也大概，哦，20年，啊，有这么一次的发生，那这种发生呢也会随着这个时代，哦，应该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哦，因为这个使徒变成假的不是单数，哦，不是单数，哦，是复数、哦，所以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要以这个作为我们今天在信仰追求上对自己的一个警惕，一个砥砺，哦，让自己虽然将来可能会遇到这个问题，但是不会影响到我的信仰，也不能影响到我的信仰，也不能够因为这样失去信心，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教会被保守到世界末了，我呢也能够在这份信仰被保守到世界末了，啊，这是第一个教会，啊，那我们今天